大家好，欢迎参加太平洋电信普泰来报告解读。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交流会的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参会者自行承担证券交易所产生的风险。交流会采用白名单制度，参会人员应为白名单范围内特定客户，非白名单人员禁止参会。交流会涉及知识产权，为受邀嘉宾及其所在单位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拥有。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自律组织规则规定，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对交流会进行录音、录像、修改、加工、公开引用主要观点、发布、转载、贩卖等行为。若有违反，嘉宾单位及太平洋证券将保留追究其侵权责任的权利。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今天是这个周五的下午了，基本上这个起这个普泰来报告的一个解读啊，还是从产业链调研下来，发现就是锂电啊、储能产业链还是有比较大的预期差啊。主要预期差在于哪里啊？就是行业还是以景气度往上走啊，这个景气度下行周期有可能是明年一年还是一个在上行周期之内，但是资本市场啊已经是给予比较差的一个悲观的预期啊。大家从最近的碳酸锂啊跌破了15万也可以看得到啊，但是总体的供需应该是在未来的一年半的时间还是往上走啊，大家预期比较低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可能一个在相对低位布局的一个时间点啊，这是我们报告解读的一个最大的原因而且是以锂电产业链和储能产业链这两产业链这个为核心的跟大家来做一个解读啊。而且目前来说估值基本上跌到了这个比较低的位置，很多公司估值可能就是像普泰来举例子，可能我们预测是今年可能是31亿多，明年43亿左右所以今年的话就不到20倍估值，明年可能不到15倍的一个估值，但是未来两三年公司还是30%以上的增长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成长股来说是比较好的位置今天从三个方向吧简单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一个是重点还是讲一下这个行业第二个是讲一下公司这个主要的一个逻辑第三个就是公司有可能未来超预期点在哪里第一个就是从行业层面我们总体去对比来看的话目前行业就是这种行业的这个向上周期，它的这个可能它的持续时间有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还时间长就是我们过去这个2021是吧，那时候大家感受比较清晰那是爆发式的增长，其实现在行业其实没有爆发式的增长但是景气度上升的持续性有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好，原因就是说我们总体来说行业的不匹配性也造成了一个这样重要的原因一个不绝对来自于就是说行业的分化我们比如说行业我们从25年26年整个往上走以来其实好多龙头公司其实现在来说盈利还是比较差比如说这个铁锂的这些部分的龙头公司是吧，包括这个普泰来还有隔膜业务负极业务很多隔膜业务公司现在盈利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是导致了大家的扩产其实是不及预期或者是只有头部的少数的一两家两三家公司扩产是有效的一个扩产，所以从隔膜来看的话扩产比如说普泰来的扩产基本上这个新增这种景气周期增加的扩产最早应该是在27年底才能投出来所以说在27年底之前这种行业的景气度从总体来说从供需层面来看一直属于上升周期第二个那个错配和分化可能来自于行业的需求这块我们看这一轮其实是储能单分歧其实也有这个电动车的分歧同样也是有，就是锂电需求的两个大的源头电动车其实今年国内可能是增长但是随着智能化的一个AI 的一个变化后面有可能是吧带来增量的一些市场化的一些需求，储能端可能是更是这样子就是现在来说独立储能是占比持续的提升这个是增量是比较大，但是很多项目其实是还是有延后而且很多延后是因为这种光伏的这个需求其实是短期处于一个低迷期，但光伏处于一个低迷期就跟行业错配有关系，行业光伏行业是一个大幅增长的也是从历史来看可能是一个这个很长时间来说一个历史的一大的一个底部所以说跟光伏相关的一些储能的需求也还没出来还有这个这个算力方面的配储的需求也还在大家还在这个算力协同还在开发过程中真正的需求起来或者是真正大规模要起来可能明后年再起来这也是我们从需求端来看的话明后年有可能是更好的 一个原因啊。我们简单从数据来看啊，对，因为 Tank 之前在白皮书里面提到了啊，今年可能是30个吉瓦时左右啊，您后年经过两三年的一个发展也有3倍左右的空间，就是未来总体有20%-30%左右的增长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从碳酸锂的和各种材料的一个这个供给的扩张来看的话，它短期周期是扩不出来的啊。碳酸锂其实很明显啊，它扩展周期其实更慢啊，可能比这个隔膜更慢。很多其实是现在还已经投出来的产量会有增量的啊，其实是在可能2021年、2022年那时候还属于这个碳酸锂高位的时候增加了这么开支啊，已经有布局的有示范啊。它在明年这个其实是很多就是供给的增速是在往下走的啊，这个跟隔膜其实是类似的啊。我是从行业层面再说明一下，这个行业我们的行业还是属于供需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周期啊。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稍微展开一下，说一下这个特莱的公司我们选择的公司还是比如说我们证券公司的林德时代特莱科大利总体这些公司还是属于长期主义的公司就是我们比较这个喜欢研究的公司，在这种公司跌下来值得大家去布局特莱也是在下半年大概率就是港股的上市可能会进入这个流程我顺便说一下这个景气图我刚才说是行业的长期的这个变化行业短期的景气的变化从历史来看基本上三季度会逐步的进入旺季比如说90、91、9090月份逐步的可能去慢慢的往这个年度的高峰去走现在其实从就是几个月的维度一年之内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目前可能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简单说那个普泰莱的这个细节的逻辑就是公司是就是平台型的公司它的优势就是说有核心壁垒在于材料设备工艺是协同一体化的一个战略这个在刚刚说的它预期它比较大的这个业务隔膜方面是体现的比较充分的公司原来可能在就是涂布这块已经做出这个市场的一个龙头位置了去年这块它是占了全球份额35%左右就是在过去几年它的机模这块的这个设备能力工艺能力持续在提升，现在已经是有比较好的这个机模设备能力我们从它的一个近期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扩产的一个公告就可以看到就是刚说的2017年底才第一期扩产出来的，它的是从一期是八条机模生成32亿平米，就是它的单条生产线的这个机模能力是提升到4亿平因为之前可能就行业那个2亿平现在公司已经产线最高是3亿平持续的提升，我们看到它第二期可能单条生产线可能往5亿平，就是这里设备和工艺材料的一些综合的能力可能在就是在这种数据上面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也是这种我们看到这种行业进步的一个很好的表征这是公司隔膜这块其他业务这块 PVDF 负极都是公司的基石业务就是比如说负极公司也是原来高通负极龙头，现在负极可能短期和未来一年多时间按照行业层面的一个供需的紧张度来看的话，你会受益这个行业的上升趋势。 PVDF 从目前来看的话，它属于高端内饰电器化妆品还是属于这个供不应求的一个态势从一季度我们上面一个动作看来其实已经涨价就是说公司总体的一个这个逻辑还是这个材料设备工艺的一个协同一体化的一个这个综合的一个壁垒我们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公司自己的一个规划是26年是吧，就是涂布这块要做到150亿平米以上，金膜21亿平米最大的格局突破可能就是这个这个机模这块涂布这块大概就是吧稳步的这个这个维持和提升这个市占率机模这块可能快速的有个提升这是一个负极这块是一个比较好的向上修复这个2026年就是25万吨以上的一个出货的一个预期这是公司的最大的逻辑就是公司的一个长期主义加上它的材料加设备加工艺的一体化的一个战略公司设备这块这个也分拆在上市也是公司可能会来实际体现一个后面的一个更清晰的体现。第三块就是简单讲一下未来超级点在哪里吧有这么几块公司这个一体化的能力有可能在新业务方面可能会有持续的一个收获。新业务可能大家预期差比较大的就是那个极品代工是吧，就是后面他会利用自己的 这种平台化的能力啊，就帮大家帮下游客户啊，直接做到极片。这块它自身有800G的量，基本上目前来看就是已经客户需求比较好啊，后续这种可能很快的可以放量或者实现新的比较大的一个利润的来源啊，这是一个超级点。第二个点就是在海外这块大家预期其实也比较低，但是公司在也公告过啊，在东南亚进一步的扩产可能匹配这个我们的这个海外的需求和龙头公司在海外的一些这个合作就是包括在港股上市这块也有利于这个海外就是这个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就是就是说材料的高端化这块，这个可能在这个薄型的超薄的高强度的筋膜这块这块也是优势。我们看到友商在这块盈利是比较好而且这种可能认证时间比较长，因为这个一进入的话相当于持续的就是盈利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这是几块有可能超预期的点好，今天主要就是从这几块把这个我们的普泰报告进一步的在这个合适的时间点做一个解读我们后续可能把相关公司进一步的去跟大家做分享也是说大家可能现在资金都在这个 AI 硬科技这个核心主题上面在短期它这个需要分流需要分散一些投资机会的时候我们锂电储能产业链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吧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大家有进一步的需要关心的包括其他的公司的情况也进一步可以跟我们团队联系。好，今天先这样，谢谢。
感谢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投资顺利，再见。